弟兄姊妹，我们主日平安。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创世纪第五十章啊，第五十章整个一章。我们来看创世纪五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的父亲，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熏尸的常例是四十天，那四十天满了，埃及人就为他哀哭了七十天。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们报告法老说，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上去埋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说哈，第一节接着上一章四十九章的结尾部分，就是雅各他说完了神让他说的话，然后他把脚收到床上，后来他就去世了啊。说然后呢，约瑟就伏在他父亲的脸上，他在他的身上痛哭啊，痛哭哈，并且与他亲嘴。第二节，然后约瑟就命令了他的叫医生仆人哈，就专门就是懂得医术的这些奴隶，用香料熏他的父亲。医生们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啊，熏了以色列。来往下哈，我们来看哈，当这个雅各和约瑟去世的时候，都是用这个香料去熏哈，香料去熏的。其实呢，这也可以指向什么呢？可以去预表耶稣，因为耶稣钉十字架死了之后，耶稣的门徒呢，就将耶稣的身体取来，啊，然后呢，用没药沉香啊，一百斤的这样的香料呢，来去包裹耶稣的身体啊，在这里是一样的，包裹耶稣的身体。你看到哈，约翰福音十六章四十节，他们就照着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怎么样，裹好了啊，照着规矩裹好了。第三节，然后他们为他满了四十天，因为熏香的日子呢要如此满了，埃及人就为他们痛哭了七十天。我们来看熏香呢是四十天，然后整个哀哭的过程呢是七十天。我们来看啊，四十和七十呢都是完全的数字啊。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这个埃及人对约瑟是非常尊重的，因为呢雅各是约瑟的父亲，而呢约瑟在那个时代呢，神用约瑟拯救了他们整个啊埃及人的生命，所以说他们呢是出于对约瑟的尊重，也尊重了那位用真理来养育了约瑟的这位雅各啊。所以说呢，我们看到其实呢埃及人在这里呢，他为他去熏尸四十天，然后呢又为他哀哭了七十天，整整七十天。所以说其实呢是尊重以色列的神啊，其实是尊重以色列的神。在那个时代呢，以色列人的信仰在埃及是受尊重的。第四节，他哀哭的日子过了，约瑟就对法老的家说，我若在你们面前找到恩典，请在法老的耳朵当中报告啊。第五节，我父亲叫我起誓说，看哪，我死了，在迦南地，在我的坟墓里，就是我为自己所挖的，你将我埋葬在那里。现在让我上去埋葬我的父亲吧，然后我就回来。约瑟呢，寻求在法老面前蒙恩啊。我们看到呢，约瑟呢是被法老授权治理整个埃及，如果他做这个事情，他要征得法老的同意。第一呢，不是按埃及的方式去埋葬他的父亲，而是按照什么，他父亲所领受的启示和真理去埋葬。这就意味着呢，约瑟需要离开埃及一段时间去埋葬他的父亲啊。在这里呢，不按埃及的习俗，也不是葬在埃及，而是按照希伯来人的神启示雅各的这些地点啊，去埋葬他的父亲。这个呢需要看法老是否许可。我们看第六节到第十四节， 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事将他埋葬。于是约瑟上去埋葬他的父亲，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兄弟们，并他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的妇人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歌山地，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他们到了约旦河外亚达的河场，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七天。迦南地的居民见亚达河场上的哀哭，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大的哀哭，因此那地方名叫亚伯麦西，是在约旦河东。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麦利田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约瑟埋葬了他的父亲以后，就和众兄弟并一切同他上去埋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啊，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六节到第七节。第六节哈，法老回答说上去啊，命令并埋葬你的父亲，按着他让你起的事。我们看到法老呢，他同意了约瑟的要求，啊，他并没有说，哎，为什么不葬在埃及呢？为什么不按埃及的规矩呢？啊，难道埃及不够好吗？我们对你不够好呢？没有，他同意约瑟的要求的本身呢，是尊重了约瑟的信仰，他允许约瑟按着希伯来人的真理和原则来办理他父亲的葬礼，啊，在这里主要体现到法老对约瑟信仰的尊重。第七节，然后约瑟就上去埋葬了他的父亲。与他一同上去的法老所有的什么奴隶，就是臣仆哈，还有他家中的长老，还有埃及国的所有的长老。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这位法老，他极其尊重约瑟的信仰，而且呢他差派了他家里的长老，还有埃及最尊贵的长老来参加啊雅各这位上帝的仆人的葬礼。法老在那个时代给足了约瑟能够给到的最大的尊重，他尊重约瑟，尊重约瑟的信仰，也尊重约瑟在信仰上按照真理做出的决定，他最大限度的去善待去尊重。所以说你看到这个法老他一直是如此，这本身是神的工作啊。其实像这样敬畏神啊，尊重耶稣的这样的掌权者在世界上是极少的，从创世以来到耶稣再来，这种人肯定会非常少啊。第八节，和约瑟的全家和他的众兄弟和他的父家，只是他们的幼儿和他们的羊和他们的牛都留在了哪里？歌山地。以色列家所有成年的都要去迦南地参加雅各的葬礼，但是年幼的以及牲畜要留在埃及啊。其实他们参加这场葬礼的目的是什么？你要想到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埋葬迦南地？这是跟将来要承受应许之地的产业有关系。所以说所有成人的必须在信仰上去明白这件事，他们参加完葬礼就知道为什么在埃及能住却要 葬在这个迦南地啊，这是跟信仰和应许有关系的。第九节，与他们一同上去的也有车辆也有马兵，注意这里说什么，成为极大的军队。法老呢又差派了很多的军车辆和军兵呢为约瑟去保驾护航，体现了对约瑟的善待，对约瑟的尊重，还有对约瑟的保护啊，他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位了。你注意哈，法老在这个事情上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尊重每一个善待都做到位了啊，这是神所恩待的一个人。第十节，然后他们就来了，直到亚达河场，就是约旦河对面的，他们就在那里极大的啊，极大的哈哀哭痛哀嚎痛哭，他就为他父亲哀丧满了七日。我们需要注意这里哈，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不仅约瑟和以色列家为雅各哀哭，法老家中的长老和埃及国的长老，就是这些参加葬礼的人， 也一同为雅各大大哀哭了多少天？七天，完全的数字七天。不仅是当代的法老孙仲约瑟的信仰，在当时那个时代，代表法老的家和代表整个埃及的这些贵族们，他们也对约瑟的信仰非常的尊重。因为啊，你看创世纪47:25，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命，因为神借着约瑟拯救了他们所有人的命啊。亚达合场，这个亚达就是荆棘的意思啊，荆棘，荆棘。我们可以看到哈，在撒加利亚书12:10-11，当时的有一段预言，我们后来是知道是指向耶稣的哈。我必叫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或作他们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同丧子，又为我愁苦如同丧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西多平原之哈达黎民的悲哀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哀哭，其实雅各这个葬礼，我们可以用它来预表基督，预表基督之死。门徒呢为他哀哭，所有信他的人尊重他的人为他哀哭啊。十一节说那地的那地迦南的居民看见了亚达合场的这场葬礼或者哀丧，就说这是埃及人的巨大的哀丧或者是葬礼，所以他的名字被称为亚伯埃及，和不是说麦西哈，麦西就埃及的亚伯埃及，就是约旦河对面的。这个亚伯麦西的意思就是埃及的这个葬礼或者埃及的这个哀丧哭丧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本是一场以色列家的葬礼，最后变成了什么？以色列人和埃及人一起去哀哭的一场葬礼。也就是说，这里无论是约瑟和雅各的全家，还是这些来参加葬礼的这些埃及国的长老，还有法老家的长老，他们都是真心的为雅各去怎么样去哀哭，去哀哭啊。所以说在这里呢，这非常奇妙的一幕呢，你可以用它来预表基督。你看到哈，以色列人归信耶稣，外邦人归信耶稣，然后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一起为耶稣哀哭，在耶稣面前认罪悔改重生啊。其实这里的这场哀哭哈，你跟撒加利亚说那里的那场指向耶稣的哀哭，你就放在一起，其实是预表基督的啊。以色列人归信耶稣的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一起在耶稣面前哀哭，一起在耶稣面前认罪悔改重生啊。十二节，他的儿子们就按照他的命令向他行了。以色列的儿子们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些众子，按照他父亲从神那来的启示，向他父亲执行了葬礼啊，执行了葬礼。十三节，就是他儿子们将他抬到迦南地，将他埋葬在麦比拉田间的洞里，啊，就是亚伯拉罕从赫人以弗伦所购买的作为坟墓产业的田地，在曼利的对面。这里哈强调了迦南地麦比拉洞里，这个洞呢是买来做什么？注意哈，原文说做产业的一个坟墓，产业一般都指田产，但是我们之前讲过，这个坟墓是什么？是产业。这个坟墓是产业，而且这个从赫人以弗伦所购买的这个麦比拉洞，在创世纪的最后这几章被反复的提起来啊。我们要注意这个麦比拉洞在我们信仰上的意义。这个洞作为一个产业的坟墓，是亚伯拉罕凭着信心等候应许，在他死后实现的一个证据。使徒行传7:5告诉我们，在这个地方神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的后裔为业。并且呢，在希伯来书11:13往后呢提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之后的约瑟，还有这些信心的列祖，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在活着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个应许之地啊，没有说得着应许之地，但是呢他们相信死了之后一定能够得着 所以说这个作为产业的墓坟墓呢，它的意义在哪里呢？它是一个产业，但是是所有产业当中就这一小块作为坟墓。这里的盼望，这里的应许是在死后才能得到的啊。所以说呢，那个时候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约瑟相信几百年后必会有的事情，并且呢为自己的尸体留下了遗命，要将自己的尸体呢去带到这个迦南地啊。在今天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也要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信耶稣是为了什么？我们信耶稣是为了将来能够复活，进入新天新地。但是这个新天新地，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你是看不到，这个只有在我们死后，当耶稣再来我们复活的时候，你才能真正得着。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盼望的不是今世的事情，而是将来的事情啊。十四节，然后约瑟就返回了埃及，他和他的兄弟们和所有一起上去埋葬他父亲的啊，葬了他父亲以后。这里呢，约瑟呢照着他向法老的许诺，就是做完这个事情他就回去啊，回去继续呢在埃及履行他的职务啊。他照着这个许诺，然后他完成了葬礼之后他就回去了。我们看十五节到二十一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前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话，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哥哥们又来伏伏在他面前说，我们都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我们看十五到二十一节啊，在父亲死后呢，他哥他的兄弟们对约瑟说的话。十五节啊，我们来看，然后约瑟的兄弟们，注意哈，看到他的父亲真的死了，真的死了，确实死了，就说如果约瑟恨我们，将我们对待他的所有的罪恶，注意哈，还给我们，还给我们，返还，返还，你看这两个字是连用两次表，就是我们照他做成，他加倍的怎么样，还给我们，还给我们。首先我们来看哈，为什么会说这句话？约瑟的兄弟们啊，实际上真的知道自己是罪人，他也知道自己曾经呢对约瑟犯下了很大的罪行，所以说他们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因为自己做这样的罪恶，约瑟把这些罪恶原本的还给他们，这叫什么？这叫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个是理所应当的啊，这个是理所应当的。所以说这种恐惧和忧虑呢，并不是一种恶意的揣测，而是对自己犯下的罪恶大的一个程度啊，自己犯的罪太大了一个真实的认识，就说那照着我们所做的，那肯定是这样的下场，那这没有问题，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做的事情太恶了啊。十六节，他们就委派人到约瑟那里说，你父亲在他死以前吩咐说，十一节，你们一定要这样说，说哎，就祈求的意思，哎，说求你了，求你背负或举起哈，求你背负你兄弟的背叛和罪孽。注意这里用词哈，没有说饶恕，而是什么？背负，举起来，因为他们用邪恶对待了你，现在还是哈，请背负你父亲神的奴仆们的背叛吧。当他听见他们向他说话，他就痛哭。我们来注意约瑟的兄弟们说的这些话里边的重点，在这里哈，约瑟的兄弟们在引用他父亲的话的时候，反复强调什么？请背负我们的罪孽和过犯。他用了哪个词？没用的饶恕，用的是什么？背负，举起。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你要知道，这个词的意思是请为我们承担罪恶， 这是很不可思议哈。而且你看哈，整个对话当中反复强调，你的父亲就是什么？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父亲就是什么？你的父亲，还有我们都是什么？都是神的仆人。提到一个共同的点，就是你的父，我们的父，我们的父，你的父，还有我们都是什么？神的仆人。其实这里呢，在讲我们信仰，在预表我们信仰当中一些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哈，如同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同有一位父亲，我们与基督也同有一位天父。然后，但是不同的是什么？我们是罪人，我们曾经得罪、背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求耶稣呢，看在我们共有一父天，我们的父亲是天父的这个份上呢，能够去背负我们的罪恶。注意哈，这个罪不是凭空消失了，是有人怎么去付代价，去背负啊、嗯？为什么呢？因着我们同有一位父，我们和耶稣是一位天父，因为我们是神的奴仆，是神的使女，我们是属于神的缘故。求主耶稣赦免我们，并且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的什么罪债。所以说这里他是在讲信仰上的事情。凭什么让耶稣拯救我们呢？我们是天父的儿子。凭什么让耶稣担当我们的罪呢？我们是神的奴仆啊。十八节，然后他的兄弟们也去伏伏在他面前，伏伏哈，说看哪，我们是属于你的什么奴隶，祈求耶稣赦免。不能说赦免完之后啊，但我们就是主人了，从此我们翻身做主人了，不是的，是奴仆的心态，是伏伏在主面前。而且呢，从此以后那些被基督所赦免所拯救的人呢，不再是自己的主人，而是什么？把自己交给主，做基督的奴隶，而且是甘心的顺服主在教会当中一切的命令。加太书五章二十四节说，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什么十字架上。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所以说一个做奴仆的人，他不再是他自己，他也不再是从前那个充满情欲充满罪恶的旧人，他的这些旧人和罪恶应该被钉在十字架上。不能说教会要求你做什么啊，你的主日学的你的这些基督徒的父母要求你去敬畏上帝，别做恶事，你说哎我就不听，那是不可能的。得救除了表明我们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啊，耶稣是天父的独生子，我们是天父招进来的儿子，我们是耶稣的奴隶，另外一个什么？要伏伏在耶稣面前，真心的做主的奴仆，全心听从主的命令，遵守神在教会一切的命令，要不然的话你不能得救啊。所以说在今天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很多人他虽然进入教会啊，有很多的孩子虽然说是也信耶稣，但是他并不遵守教会的命令，这个一定要悔改啊。十九节，约瑟就向他们宣告，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对于那些已经认罪悔改，立志跟随主做基督奴仆，成为新人的人，主就会向他什么宣告赦免。就跟之前一样哈，他的兄弟们证明了自己不是探子的时候，不是奸细的时候，约瑟就和他们相认啊。二节说，你们对我的那些计划是邪恶的，但是神对他的计划却是好的，为要在这日成就，要使很多的人极多的民能够怎么样存活。我们看创世纪哈，约瑟的经历呢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经历是相似的，明明没有问题，是个义人，最后被人陷害下到监里啊，耶稣也是这样被人陷害，但是最终从死里复活。所以说约瑟的经历呢是为了预表耶稣啊。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说，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遮掩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稀释了，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基督呢按照父神的旨意被交在罪人的手中杀害，但神却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然后做成了十字架的救恩，最终是为了什么？救更多人的灵魂。耶稣经历这些的苦难，耶稣被杀，耶稣从死里复活，为的是拯救更多人的灵魂。二十一节， 现在你们不要害怕，两次强调不要害怕哈，不要害怕。对于已经悔改的人，神说不要害怕啊，我必容纳你们和你们的幼儿。约瑟就安慰他们，在他们心上说话啊。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有一个始终不变的原则，就是主对那些进了教会还刚硬不悔改的，主向他们变脸。但是耶稣呢，对那些已经认罪悔改、甘心成为他奴隶、遵守他命令的那些新人，主必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主必养育他们的儿女和幼儿，并且主注意哈，这里说向他们的心说话，看到没有哈？向他们的心说话，主会用他的圣灵向我们的心说话，用他的话语向我们的心说话。这里呢，就跟创世纪45:5-8强调的一样啊。之前呢，在雅各还活着的时候呢，就劝他不要害怕，不要自由自恨啊，因为这有神的旨意。所以说呢，必养活你们，为让你们存留余种。雅各呢，照着之前的许诺，表示会维持他们的性命，也维持他们孩子的性命啊。好，我们看22-26。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对他的兄弟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所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这次念什么？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我们看这个最后一部分啊，22-26，第22节。约瑟他和他父亲的家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23节，约瑟看见了以法莲的第三代后裔，马拿西的后裔马吉的儿子也生在约瑟的膝上，啊。所以说呢，我在这里很自然的想起了约伯啊，约伯呢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第四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多而死。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呢，约瑟诚然是神所祝福的义人，他在神面前的忠心，他在神面前的恩赐，约瑟的一生呢都在用神的恩赐服侍喂养这些以色列人。所以说他能够长久的侍奉，我们看到约瑟一直能够侍奉到110岁，啊，这是一个蒙神恩赐的仆人。而且呢，按着雅各的预言，以法莲的祝福在马拿西之上。当马拿西的后裔呢，圣经记载才生到了这个马吉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基列的时候，以法莲已经有了什么第三代的后裔，就是他哈。我们看民数记26哈，提到这个以法莲的众子和他的宗族，舒提拉族、比杰族、他罕族啊，然后从舒提拉族呢生了以兰啊，以兰族。历代志上7:20-29提到这个以法莲的儿子舒提拉，舒提拉的儿子是比列，比列的儿子是什么？他哈。约瑟都见到了他哈啊，你注意哈，也就是说这个在约瑟还活着的时候，这个以法莲已经是率先壮大起来啊。然后看民数记的26，约瑟的儿子这个马拿西啊，他的儿子有一个叫他的儿子马吉，后来也成为一个大族。马吉呢最后生出的有基列族啊，有基列族。基列族后边呢里边也出现了很多的族啊，其中呢连这个希罗菲哈的女儿啊，就那几个女儿也非常的有名。马拿的后裔当中的马吉的儿子是谁啊？基列，就是生在约瑟的膝上的，他是基列之族啊，基列之族。我上一下。约书亚记17:1，至于马拿西的长子基列之父马吉啊，基列之父马吉因勇士得了基列和巴山。24节，约瑟对他们兄弟说，我死了，但神必眷顾你们，两个眷顾哈，非常确信的，并且将你们从这地带上去往那地去，就是他向亚伯拉罕、向以撒、向雅各所起的誓。 我们看到约瑟临死的时候向他的众兄弟重申了雅各临死的时候说的话，几乎是一样的啊。以色列创世纪48:21，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我们看到在创世纪当中呢，圣经不断的强调神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并且在创世纪结尾的时候再次说这些一定会实现，神一定会眷顾你们。而且创世纪的最后部分记载的两代仆人之死，雅各之死和谁之死啊？还有约瑟之死，他们死前的话都是一样的，都是关乎将来的盼望，他们所强调的就是神的应许，而且强调死后要得着基业和产业的那种盼望。就注意哈，死后得着产业，也要说今天我们的信心的终点在哪，我们的信心在我们死后的事情，咱们死后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将来要复活的时候啊，那是我们信心的终点。我们的信心，我们所盼望的不是在今世得什么好处，而是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到我们再一次死，我们死后复活的时候，那新天新地的应许。彼得后书呢3:12啊到14，切切仰望神日子的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着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所以说呢，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能够安然的建筑。我们如今所做的一切，我们所信的都是等待那一天啊，等待那一天。25，然后约瑟就让以色列的后裔启示说，神必眷顾你们，还是两个词哈，他确信一定会被眷顾，你们要将我的骨头从这里带上去。我们看到约瑟一次接一次的非常确定的相信神的话语必须应验，所以说他为了证实自己的信心，他让以色列人发誓把他的骨头带上去啊，他命令他们在神面前发誓把自己的骨头带上去。希伯来书11:22说，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啊，约瑟呢是埃及最高的统治者，他的地位仅次于法老。约瑟呢在埃及在那个时代得到了最高的善待和尊重，但他直到死他都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埃及，他直到死他都在盼望以色列人能够被领进迦南地的那一天。所以说耶稣告诉我们，人是容易被这个世界的尊贵和财富所捆绑的，人会因为追求世界的好处或者是处在世界的好处当中，会渐渐失去对属灵的盼望。马太福音13说，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今天不管有钱的没钱的都容易陷在这里面。所以说今天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人都追求世界的好处啊。东方的人呢希望有更多的住房、产业、更美好的婚姻、家庭幸福、更好的教育、学区房，要么在这里得不到呢，就会想办法去移民啊，到所谓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然后享受福利啊，能够过得舒服一些。所以说人很多时候呢，我就发现那些在西方过得很舒服的人，或者说在这里边嘛收入比较高的，在体制里边的，很多时候就因为这些世界的好处和享受的这些福利待遇呢，像圣经所说的就会被渐渐的缠住了。但是约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约瑟到死他都知道自己是寄居的啊，约瑟得到了世界上人能够得到的一切，但是他不在乎这些啊。所以说呢，希伯来书11:13呢提到约瑟和他的列祖的时候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什么死的？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界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为什么呢？他们要找一个天上的家，找一个更美的家。所以今天呢，我们无论如何就要求我们自己，在活着的日子直到我们死都有这样一个寄居的心态在里面，等候将来的世界，等候新天新地的应许。26，然后约瑟就死了，是110岁之子。注意哈，这里说什么？ 约瑟死的时候是110岁之子，他们用香熏了他，并且把他安置在埃及，在柜子里。圣经啊，用的是希伯来人的这样的一种说话方式，说约瑟死的时候，说哪个人在哪一年是什么什么之子，是吧？是多少岁之子？多少岁？在这里说约瑟是100岁之子，在这一年是在信心到达高峰的时候。他身在埃及，但他不想往埃及，他想往应许之地。我们知道从前呢，约瑟受了很多的痛苦啊。从前呢，他生了两个孩子，他说什么？他说神使我忘了我父的全家，然后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但是当他成为110岁之子的时候，在他死的那一年，他的信心到达了他人生的一个高峰，他在神面前显出了信心，他要重回他列祖之地，即便生前不能回，他死后也要回去。所以他因着信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而且你注意这里，圣经谈到约瑟他的死的时候说用香熏了他，但是没有说把他安葬在坟墓，没有用安葬意思哈，而用的什么？暂时停在埃及，停在那个柜子里。也就是说，圣人在这里没有说他安葬，而是强调约瑟是被暂时放在一个柜子里，等待时机成熟的时候，他的尸体要搬回应许之地。啊，所以说呢，在出埃及记13章19节，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经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所以说，约瑟死的时候是怀着信心死的。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怀着信心活着，但愿我们死的时候是像约瑟一样，成为一个信心之子，怀着信心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说，我们看到约瑟呢，像他的父亲一样，完成了神托付给他在世界上所有的侍奉，他安息了，等候复活的大日。啊，所以说创世纪的这个讲道，到今天呢，就暂时结束了。啊，创世纪所带给我们的呢，就是信心的盼望，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凭着信心过寄居的生活，然后等候将来从死里复活，能够进入新天新地。列祖是这样，约瑟是这样，我们也应该是这样。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起立。